泽民白手套出事，央视一姐消失。五大信号，普京或有健康问题。林郑宣布抗七万床位，专家质疑。两大突变，俄乌战争或出现转折。中共记者随俄军采访，被疑间谍。澳洲宣布太平时期最大规模抗军。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权斗再有新动向，被认为是上海帮白手套的百亿富豪麦春蕾疑似失联，全被带走调查。盘点时间线可以发现，他的妻子央视一姐董卿几乎同步从公众视野消失。与此同时，有分析指出，孙力军案将要扯出更大的老虎。麦春蕾是南海控股的创办人，旗下包括上海人寿等企业。星岛日报日前引述财新网报道，麦春蕾去年12月被地方公安局经济侦察部门带走。大约两个礼拜之后，上海人寿的投资总监亦都被调查。董卿最后一次亮相是在1月23号播出的央视节目《朗读者》中担任主持。考虑到节目制作时间，董卿最后一次在央视制作自己的节目大概是在1月中旬。同麦春蕾失联被调查的时间段重合。近两年来，中国国内媒体反复出现起底麦春蕾的文章，特别在2020年孙力军被调查之后，中国经营部短期内连发3文起底麦春蕾发迹过程，更首次曝光麦春蕾和董卿的婚姻关系。同期海外亦都传出董卿是孙力军情妇，仲同孟建柱有染的讲法。因为曾庆怀的关系，多个中共央视主持人都有中南海情妇之称，所以董卿这种传言被普遍接受。虽然不利传言满天飞，但2021年9月底《朗读者》第三季开播，董卿继续担当主持，这个被认为显示出董卿背后的政治能量。直到两个月之后，2021年11月，中共住建部下属媒体中国房地产部再曝光麦春蕾上海玩弄资本的内幕，直指他和前中共银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有关。项俊波2017年落马的消息曾经震撼上海金融圈，事关江派主要成员的后代都混迹金融圈，包括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刘云山的仔刘乐飞等。所以官媒曝光麦春蕾和项俊波的关系，矛头指向已经相当明显。台湾自由时报当时发文指出，麦春蕾疑似江泽民家族的白手套，背后还有另计划家族和孙力军等多个政商名人。从去年11月至今，麦春蕾的处境不妙的信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坐实。有观点认为，如果未来董卿不能够继续露面，可能意味着今次他背后的老领导已经帮不上手了。江曾阵营的几个主要成员目前似乎各有麻烦。政论人士高薪连续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说毫无疑问的是孟建柱、郭声琨和赵克志这几个副国级政法官员都已经受到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牵连。高薪认为，孙力军不过是区区的副部级，他本人以及暂时还是以他命名的政治团伙，居然能够在中纪委的通报中被上升到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的客人高度，足以证明习近平当局已经认定这个政治团伙绝对不可能仅仅是以一个公安部副部长为首。 高新预计，目前黄小红领导的专项小组深入追查的是对孟建柱、郭星坤及赵克志这几个孙力军的顶头上司，究竟是追责他们的责任，抑或是追责他们的罪行。高新还点名一个不属于政法系的江派骨干韩正，说当年孙力军有幸从上海调入公安部，背后的伯乐正是时任上海市长韩正，未来韩正的走向亦都值得关注。普京发起入侵乌克兰，制造大规模人道灾难，各界都在探讨这场战争将会怎样结束。其中普京出现健康问题，被迫终结入侵，被认为是一种可能。每日电讯报3月10号的文章列举5个证据，认为普京确实可能罹患疾病，这个包括他的面部和颈部浮肿，而引来他使用了类固醇的猜测，而高剂量类固醇可能会引起情绪和行为的改变。第二是普京屡次在会议中使用过长的台，这个引发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感染严重风险较高的联想。如果是普京已经患病，那他采取极端防疫措施就是有意义的。第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日前暗示说普京有些不妥，似乎在神经系统或生理上有一些健康问题。每日电讯报这一篇文章说，卢比奥不是什么互联网阴谋者，他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能够接触机密情报。第四，俄国人自己的讲法，2020年11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前历史学家索洛维说，普京手脚抽筋，可能患有帕金森病或者是癌症。第五，普京吞并领土的时间表突然加速，而他的任期要到2036年，健康出问题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台湾媒体亦开始讨论普京的健康状况。民视新闻台10号谈到，有人指普京行路的时候仅是得左臂随着步伐摆动，右臂始终僵直，疑似中风或者罹患帕金森症。民视说，荷兰内梅亨大学神经学教授布鲁姆对这个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布鲁姆的团队研究苏联秘密警察 KGB 的训练手册之后发现，KGB 特务会被指示将武器放在右臂靠近心口的地方，走路的时候通常只是靠左侧前进，等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掹枪。布鲁姆的研究团队认为，普京的姿势可能是过去在 KGB 长时间受训的行为适应结果。这份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日前评估第五轮疫情已经见顶，但是特首林郑月娥仍然在3月10号表示，港府将提供超过7万个隔离单位或者床位，抗疫能力将比第五波爆发前增加逾20倍。不过明报引述匿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指出，促请港府考虑必要性。专家认为，外国经验是每逢疫情到高峰的时候就要开始松绑，所以建议港府现在应该思考退场，完善防疫机制。这一名的专家表示，不停地加建隔离措施就好像带10条安全带，以为很安全，但是就将社会绑到动不到，讲不定使钱买口服药比建隔离设施更有效防重症死亡。现在亦应该要思考怎样恢复经济活动。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到第13日，美国一项神秘军援和气候突变可能将战争引入另一个方向。美国国防部3月10号通报说，俄军开始试图包围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东部重要港口马里乌波尔和北部大城市切尔尼夫，目前距离基辅市中心还有大约40公里。国防部说，俄军将需要同时从几条战线推进，才有可能包围300万人口的基辅。 另外，霍士新闻报道话，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新型地对空导弹，这个将改变战场现状。英美到目前为止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14亿美金的安全援助，其中包括标枪、毒刺等多款肩托式的地对空导弹。国防部说将提供乌克兰更精密的防空导弹，但是没有明确讲明是哪一种型号。不过新闻网站政治家的国防记者保罗·麦克里在推特透露，有记者现场询问是不是比毒刺等便携式导弹更加精密呢？国防部官员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与此同时，气候亦都在快速变化。天气专栏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急10号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极地涡旋横扫，未来72个钟将是乌克兰开战以来最严寒的时刻，很多地方逼近零下10度。尤其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接壤处，最低更加可达到零下20度的低温。对比一下，这个平常冬天的温度大多数是零度左右，未来三日将会是非常之严峻的考验。中共官媒凤凰卫视的记者跟随俄罗斯军队去到乌克兰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采访，被乌克兰民众和当地情报部门盯上，怀疑是间谍。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主席哈里托诺夫日前在推特发布一段这个记者的采访视频，同批这个人根本就是间谍。哈里托诺夫写道，这个是中国和俄罗斯占领者合作的完整影片，真是令人作呕。随即有网民爆料，影片中的记者叫卢光宇，海军退役留学俄罗斯，是总参议部的宗教级特工，目前率领一个采访摄制组随着俄军行动，经常出入俄乌双方前线阵地，对乌军检查站声称自己是香港媒体，隐瞒他的中国身份。一名网民表示，在战场做间谍，乌军和安全部门都会关照的，下场亦会很圆满的。澳洲总理莫里森3月10号宣布，将在2040年前投入380亿澳币用于抗军。18年内，澳洲国防军会增加18500人，总兵力达到80000人。莫里森直言，这个是澳洲史上太平时期最大规模军力扩张。国防部长达顿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心不会仅止于乌克兰，而中国的野心亦不只是针对台湾。莫里森表示，澳洲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印太地区自由民主国家的澳洲所面临的国安威胁和形势，我们不会将防卫任务留给他人。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表示，那些认为普京的野心只有乌克兰的人是不了解历史，而认为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仅限于台湾，不会产生连锁效应，就是不懂得历史的教训。达顿重申澳洲在亚太地区战略威胁的警告，指出中方正在展示它日益增长的实力。这一次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